自由之家在3月22日星期一发布的特别报告指出，美国民主当务之急的三大问题就是有色人种遭遇的不平等的待遇，金钱在政治之中的不当影响，党派对立和极端主义。自由之家是1941年全球极权主义盛行的时候成立的倡导民主的非政府组织，这些是该组织过去15年以来首次发布针对美国自己民主缺陷的报告。今年3月3日由自由之家发布的年度全球自由报告显示，2020年美国的民主得分下降了3分，过去10年下降了11分，从2010年的94分降到2020年的85分，步入了和克罗地亚、蒙古、加纳和波兰这些新兴民主国家为伍的行列。报告指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之中的歧视造成了有害的后果，使到数百万遭受警察虐待和长期监禁的人缺乏有效的补救的途径。美国选举的公平性和包容性受到投票限制的极大危害，这些限制对有色人种影响尤为严重。美国采取的移民和庇护政策违背了替躲避海外压迫的人提供自由和机会的承诺，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以及美国宪法和联邦法律所规定的保护。报告指美国的民主制度没办法解决社会最紧迫的问题，那些没有雄厚财力或者精英联系的人缺乏接近民选代表的渠道，金钱在政治和政策制定之中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导致公众对政府缺乏信任。报告又说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取消了对竞选支出的主要限制之后，金钱影响力日益增大，成为跨党派的问题。就是2020年大选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获得来自227个亿万富翁的6亿4500万的捐款，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获得132名亿万富翁的3亿3600万的捐款。培育和争夺捐赠支持者的需要迫使民选官员进入永久性的竞选的模式。报告又认为美国社会陷于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化，一是就是自由派，一是就是保守派，一是就是自由民主党支持者，一是就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党派隶属关系和种族以及宗教身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美国的选举制度使到除了民主共和两党之外的任何第三方难以成为可行的替代的选择，从而为两极化奠定了基础。党派通过划分选区使到该党笃定胜选的做法，就是对美国政治产生了最具有腐蚀性和最急剧的影响。这些意味着立法者可以选择选民，从而使到党内初选成为现任民选官员的真正的党争，而出来投票的通常都是坚定的党派的拥护者。这种情况鼓励候选人采取更为极端的立场，并且逐渐偏离中间的路线，日益加剧两极化和新媒体平台的出现，已经将大量的阴谋论、煽动性观点和虚假信息推入政治的主流。报告提出了三项改进的建议，就是第一，降低投票的障碍，建议各州通过各种措施促进所有公民的投票的行为；第二，就是严格竞选财务法律，压制金钱在政治之中的影响力，建议联邦和州立法者聚焦竞选资格资金的改革，改善政治广告透明度的要求，防止滥用竞选的资金；第三，就是通过建立独立选区重划委员会，以减少政治两极化和极端主义。这份报告是在1月6日国会骚乱之前写成的，作者表示骚乱发生之后，改善美国民主制度就更加显得它的必要。他又说仍然有很多理由有抱希望的，自由之家主席阿布拉莫维茨说，虽然前总统在上次选举之中竭力推翻人民的意愿，但是最终在1月20日实现了和平的权力移交。自由之家的报告发表前一个星期，美中举行拜登总统上任以来的首次高层会晤， 中國最高外交官楊潔篪高調抨擊美國的人權紀錄，教訓美國官員沒有資格以實力地位與中國談話，令人震驚。在3月22日星期一，《華爾街日報》發表前總編貝克的評論，美國的文化精英正送出列寧獎的繩索，指責美國的精英為中共攻擊美國提供了炮彈。文章聯繫最近在阿拉斯加美中高層會談，中國最高外交官楊潔篪以黑人命也是命等為證據，斥責美國的人權紀錄、制度性的不平等，引用前蘇聯共產黨領袖列寧的話講，資本主義賣給大家將會吊死他們的繩索，指責美國精英的做法是在度自我毀滅。文章又說，中共領導人目前在與美國進行的鬥爭之中擁有最大意識形態武器，就是對具有美國很多精英觀點特徵的自我毀滅的歡欣鼓舞。文章又說，中國最高外交官楊潔篪在教訓布林肯的時候所引述的那些理由，每一件都可以從民主黨總統競選綱領之中拿到的，亦都可以從獲得普利策獎報紙的故事之中選出，或者是從從美國頂尖大學每日講課的學生筆記之中找到的。文章指責那些控制美國精英機構和拜登政府的人，就是一直在這裡熱切地為中國製造意識形態的繩索，並且他們在過去一年之中提高了產量，就是摧毀美國在世界上權威的主要支柱背後的一股力量。他們跟中共一樣，他們說美國的主張是欺騙，僅僅是口號，他的背後美國一直是仍然是施加壓制和剝削的力量。就自由之家的報告是否會被中共宣傳所利用，以及貝克文章的指責，美國之音採訪了自由之家報告作者雷普奇，他做出了如下的書面回答，說正是專制政權的這種操縱手法促使自由之家呼籲改善美國的民主，民主需要不斷加以關注以防止它的倒退，但是專制領導人通常濫用這個事實，妄稱他們擁有更優越的制度，因此美國來說發揮自身的優勢改善他的民主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去年8月，北京為了報復美國制裁扼殺香港自由的11名中國和香港的官員，宣布了制裁美國非政府組織和國會議員的名單，自由之家主席阿布拉莫維茨亦都名列其中。美國國務卿布林肯3月24日在布魯塞爾北約總部發表的演講之中說，對他們民主的最大威脅不是他們有缺陷，他們總是有的，最大的威脅是他們的公民失去了對民主政體糾錯的能力的信任，就是對落實他們組建一個更為完美的聯盟的建國承諾的信任。使得民主不同於專制的是他們公開面對自身缺點的能力和意願，不是假裝他們並不存在，忽視他們，將他們掩蓋起來。布林肯在美中阿拉斯加會晤之中回應楊潔篪的指責的時候說，承認我們不完美，我們會犯錯，我們會逆轉，我們會後退，但是綜觀歷史，他們所做的就是開放、公開、透明地面對這些挑戰，而不是試圖忽視他們，不是試圖假裝他們不存在，不是試圖掩蓋他們。有時這些是痛苦的，有時這些是醜陋的，但每一次作為一個國家，他們變得更加強大、更美好、更加團結。紐約大學法學院榮譽退休教授孔傑榮說，如果外國對美國的人權批評是基於事實的話，他們必須學會接受和回應。他認為美國不應當迴避短處，難道好像中國這樣鉛制公眾討論和建議的做法會更好嗎？孔傑榮又認為，世界上歷史上美國總是能夠從外國的刺激之中獲得奮發向上的動力，這些是另外一個美國的斯普特尼克的時刻。幸運的就是外國的刺激總會促使美國復興並且兌現自己的承諾。又說斯普特尼克時刻就是指的是1957年10月4日蘇聯成功發射斯普特尼克1號衛星之後，促使美國急起直追， 展开同苏联的太空竞赛，并且制定阿波罗计划，在1969年成功达成载人登月和返回地球的目标。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保障民主联盟项目中国事务分析员白若斯说，自由之家报告呼吁改革，显示了开放社会的优势，就美国的民主状况进行公开的讨论，亦都谈到美国民主体制和进程的韧性，这些在中共的政权之下会被视为是对国家安全和政治合法性的生存的威胁。网友春日漫语认为，布林肯国务卿是以守为攻，中方未能够听懂布林肯讲的三个试图，其实都是在这里打中国的脸。苏利文后来还特地从正面补充了一句话，一个自信的国家能够认真审视自己的缺点，并且不断寻求改进，这些就是美国的秘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的报道。